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1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随着工业活动扩张速度减缓，服务行业陷入收缩，中国很多商家和经济的很多行业在8月份面临更大的压力，增加了中国政府采取更多短期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新冠病毒疫情诱发的衰退中强劲恢复，但是这个趋势最近有所减弱的，原因是近期国内疫情反扑，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减缓，房地产价格受到政策的压制以及减排措施等等。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8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降到去 50.1， 略低过路透社调查预计的中值 50.2。 8月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环比下降 5.8 个点至 47.5， 两者都是2020年2月份以来最低的。当时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创下有纪录以来的最低，当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48.9， 比上一个月回落了 3.5 个点。美国国务院星期一8月30号宣布，悬赏最多达到500万美元以获取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张健被捕或被定罪的信息。国务院发言人说，张健是跨国犯罪集团张氏贩毒组织的一个关键头目，提供指向他所在位置的信息，亦都可以获得到这个奖赏。但是北京要求美国停止这个悬赏缉捕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2013年到2016年期间，在张健担任主要领导人和组织者期间，张健的犯罪组织向美国输入和分发受管制物质和类似物，导致北达科他州、俄勒冈州、北卡莱莱纳州和新泽西州的四名美国人用药过量死亡，并为其他五名美国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这位发言人说，张健在2018年1月和其他几名美国、加拿大和中国公民一起在北达科他州受到指控，罪名包括贩运毒品、贩运违法药物导致美国人死亡或身体严重受伤。台湾期待已久的首批90万剂德国 BioNTech 疫苗历经波折与争议，终于可望在台湾当地时间星期三9月1号晚间运抵台湾，为台湾的防疫抗疫工作提供新的支持。全球智能手机代工大厂台湾鸿海公司创办人郭台铭上个礼拜日率先在社交媒体上披露这个消息，而台湾的卫生服务部部长、中央防疫指挥中心总指挥陈时中星期二亦都对此做了证实。台湾在新冠疫情开始爆发的前一年多时间，防疫抗疫一直表现相当出色，确诊和染疫死亡人数都非常低，但是从五月上旬开始，防疫突然出现破口，确诊和死亡人数大幅上升，确诊和死亡病例的飙升凸显了台湾疫苗的严重不足，而疫苗问题亦都逐渐演变成为台湾、朝野甚至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台湾海军经过两年的赶工兴建，已经在台中地区建成一座大型导弹基地，并且在该基地部署了台湾自行研发的鸿风三型反舰导弹，大幅提升台湾在争夺台海制海权方面的战力。根据台湾联合报及其他传媒星期一8月30号的报道，台中新建导弹基地是以迅雷专案名义赶工建造的。基地建成之后，台湾海军海风大队、机动二中队和支援中队都已经进驻，加上红三反舰导弹的部署完毕，该基地已经全面启用，进入备战。红三反舰导弹是由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采用冲压发动机，制导系统为惯性导航加主动雷达导引，速度可以达到 2.5 马赫。台湾军方一直都未有公布红三反舰导弹的有效射程，但是根据传媒和军事专家的推测，
红山导弹嘅射程喺150到300公里之间，最高可以达到400公里。
台湾首个以全英语播出嘅新闻及专题节目串流平台 Taiwan Plus 星期一8月30日开播，使到佢喺国际舞台上增添一个对抗北京单方面宣传同打压嘅重要工具。由台湾政府出资7.75亿新台币，约合2800万美元打造的 Taiwan Plus 串流平台，将会播放有关台湾的新闻，以及包括美食、观光、文化和科技等专题节目。串流平台的新闻与专题节目制造以及平台的运作，是由台湾文化部委托中央通讯社具体负责。全球各地的觀眾則可以通過官方網站或社交媒體面書 YouTube、推特或者 Instagram 以及下載的應用程序去觀看。串流平台開播典禮星期一在台北的國立台灣博物館廣場舉行，蔡英文總統和蘇貞昌行政院院長分別通過視像錄影向串流平台順利開播表示祝賀。蔡英文總統在錄影中表示，通過串流平台去講述台灣故事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創舉，我們自己的故事當然是要由台灣人民來到敘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星期一8月30日在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所有強迫失蹤事件，並呼籲各國政府停止強迫失蹤。8月30日，美國紀念聯合國大會在2010年設立的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日，美國與強迫失蹤這個惡劣的罪行的受害者和那些承受著見不到人的煎熬，並且因為不知道他們的下落或命運而倍加痛苦的親人團結起在一起。每年朋友和家人在被政府官員或與他們勾結或得到他們默許的人逮捕、拘留或綁架後失蹤，這些負有責任的人拒絕承認、剝奪自由或隱瞞受害者的命運和下落。人權維護者、政治活動家、環境保護者、記者以及那些行使基本自由的人，往往是這種惡劣罪行的目標。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出现新一波移民潮。星期日闭幕嘅第二届国际移民博览，主办单位统计有超过33000人次入场参观，较半年前嘅第一届移民博览入场人数上升约60%。估计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降低香港人嘅移民申请门槛，加上明年疫情放缓之后，港人移民潮将会持续增加。調查顯示，參觀移民博覽的人有36%有意移民英國。有參展商說，受國安法實施等不穩定因素影響，今年1月底 BNO 5+1移民簽證計劃正式接受申請之後，查詢移民英國的人急增10倍。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湯偉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根據香港統計處8月12日公布的2021年中香港人口數字顯示，過去一年香港居民淨移出接近9萬人。另外，根據香港積金局同一日公布的2020至2021年度年報顯示，過去一年因為永久離開香港而提取退休強積金的金額高達65億6700萬港元，即接近8億5000萬美元，創7年的新高紀錄，反映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香港出現新一波移民潮。因應新一波港人移民潮舉辦的第二屆國際移民及置業博覽，星期日即是8月29日閉幕。據主辦單位統計，一連兩日的移民博覽有超過33000人次入場參觀，較今年3月底舉辦的第一屆移民博覽入場人數大約20000人，上升了大約60%。國際移民及置業博覽總監謝佩豪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新一波港人移民潮和國安法的實施有一定關係，加上英國、澳洲、加拿大等國家相繼降低港人移民申請門檻，加上部分港人對落實移民的決定仍然抱持觀望態度，他估計未來1年至年半，港人移民潮將會持續增加。
佢哋除咗要用時間準備之外咧，其實佢哋都會叫用好一個觀望嘅態度先嘅，係啦，因為佢哋都會去睇下，落咗地，即係叫去咗移咗民嘅人落咗地，佢哋嘅生活係點啊？或者當咁多人去咗當地嘅環境又會係點咧？所以其實佢哋都會睇定啲先嘅。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嘅真係真正走嘅 moment 或者真正嘅移民潮咧，係未去到高峰嘅，可能講緊係嚟緊一年或者年半內啦，咁先係可能最多人走嘅 moment 咯。
謝佩豪表示，由於英國、美國同埋歐洲多個國家過去一年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較香港嚴重，佢估計如果明年疫情放緩之後，港人落實移民決定嘅人數將會增加。
好老實，香港嘅疫症爆發嘅機會係細好多嘅，而且感覺亦都好安全啲，佢啲親友仍然都會喺香港嘅時候，所以好多人都會叫抱住一個觀望嘅態度，睇下其他地方係點先，會唔會喺個疫情受控嘅時候先去起行咯？呢個係的確係好多人諗緊嘅一樣嘢嚟嘅，所以我啱啱講點解移民潮或真正嘅高峰期會喺之後咯。
主办单位在今届移民博览举行之前，向网上登记的超过28000人进行访问，分析港人最有兴趣移民的目的地和不同收入人士有意移民的倾向等等。调查显示，受访者最有兴趣移民的目的地是英国，占 36%， 其次是加拿大，占 19%， 第三是澳洲，占 17%。从事英国移民工作超过10年，2014年在香港创立英伦移民的苗晓彤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受国安法实施等不稳定因素影响，英国政府今年一月底正式接受港人 BNO5+1 移民签证计划申请之后，向该公司查询移民英国的人急增10倍，由以往每日只收到5至10宗查询，增加到每日收到几十宗有关 BNO5+1 移民签证的查询。
而家我覺得會疏漏走到係因為 BNO 其實簡單咗好多，咁所以National Security Law 係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好似一個trigger 嘅因素啦。咁但係我覺得大家亦都係可能對於香港嘅社會啦、政治啦，即係有會有不穩定嘅因素嘅，會覺得可能唔知道將來會係點啦，唔淨止乎佢哋自己，甚至乎佢哋嘅即係下一代都會有不確定嘅因素。咁但係我諗更加多人睇到嘅就係 BNO 嘅 scheme 啦，因為小朋友過到去英國咧可以免費讀書啊，咁咧好多人咧就會想送佢哋小朋友過去享受英國嘅免費教育，呢一樣係實在係一樣好吸引嘅嘢。
记者问及带同子女移民的港人有所增加，是不是担心即将在九月新学年实施的国安教育可能会增加很多钳制？苗晓彤表示，确实有很多香港家长担心国安教育对下一代的影响，包括他身边一些做中学教师的朋友都因为国安教育陆续移民英国。
佢哋就係因為有啲咁樣嘅擔心啦，或者有啲家長會可能講翻佢哋可能喺學校啊、校園入邊睇到嘅情況啊。我自己身邊有幾個朋友做老師啦，佢哋過去呢幾個月都陸陸續續即係同我 say goodbye， 佢哋都走啦咁樣樣。咁我問翻佢，譬如我有個朋友佢做中學老師咁樣樣啦，咁佢話佢嗰一個月啊，同一個即係同一個學校入邊咧，有8位老師都辭職咯。咁佢話有啲咧係可能 even 做咗10年嘅啦，已經係上到可能主任啊咁樣嘅級數啦，有啲可能做咗几年啦，但系佢哋都全部都系用 BNO 嘅方式移民去英国咯。
苗晓彤坦言，移民英国嘅港人唔容易展开新生活，包括重新适应生活环境、揾工作、子女揾学校等等。因此，英国政府同埋当地一啲移英港人组织都会提供相关协助，包括学习英语等等。
英國政府其實都撥了很多的資源幫即係去到英國的人啦，幫助他哋去適應當地的社區啦，甚至乎係知道我知道佢係撥了一筆錢咧，係幫啲人去學英文嘅，因為很多人都擔心可能自己的英文即係唔 OK 啊，或者會驚啊咁樣樣啦。咁但係我諗除了英國政府之外咧，其實喺坊間咧都多了很多的組織啊，例如可能教會的一啲嘅community 啊，咁佢哋都會係有一啲可能 welcome 香港人去到係可以有個照應啊，有個圈子可以俾佢哋去 join 咯。好似我自己以前喺英國都住咗即系7、8年嘅时间啦，咁嗰时啱啱去到我都系即系翻到教会啦，咁其实系识人系会容易啲，同埋你会好容易有香港人嘅朋友可以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咯。
加拿大政府今年六月宣布为港人提供救生艇移民计划，提供加拿大和英国等移民服务的友诚国际首席顾问邱月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加拿大救生艇计划相当简单，尤其正在加拿大读书的年轻港人更加容易申请。
加拿大救生艇其實就好簡單，你只需要去喺加拿大讀過書啦，讀一啲兩年以上嘅專上學歷或者一啲 degree 啦，或者讀完書就可以直接申請 PR 啦，又或者係你如果可以喺加拿大做嘢啦，你做夠一年嘢亦都可以申請 PR。基本上就係你如果可以喺加拿大居住有一年或者兩年以上咧，你就可以申請 PR。咁 for 一啲五年內嘅大學畢業生啦，加拿大政府而家都俾一個三年嘅 Open Work Permit 佢哋去申請啦，咁就可以直接去加拿大揾工啦。咁加拿大政府都是想鼓励香港人可以过来生活，只要你可以生活到都愿意给 PR 我们香港人，所以都是挺帮的，是的，我自己觉得是的。
邱月晶表示，透过该公司申请移民的港人大部分是中产家庭，他估计和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治和教育前景不明朗有关。
我想主要是很多香港人会担心很多譬如在政治上的一些改變啦，又或者是教育方面的一些擔憂啦，前景的一些擔憂啦。咁我哋自己見到就好多都是 family， 即係一些中產 family， 佢哋想要搬出去嘅。咁原因可能是佢哋想有一個細路仔下一代的教育可以有一個開放啲嘅方式啦，又或者是佢哋想有一個再自由啲嘅環境啦嚇。咁好多係對應該對香港比較前景比較擔憂，咁就決定咧要出去，亦都有啲咧可能就係為咗多一個身份，日後如果有啲咩選擇都會多啲啊咁樣。
邱月晶表示，由於加拿大同埋英國等五眼聯盟國家為港人提供更便捷嘅移民措施，最近移民台灣嘅港人有稍為下降嘅趨勢，主要由於台灣政府批核移民申請嘅進度比較慢，加上受疫情影響，台灣當局暫時唔希望太多新移民進入台灣。邱月晶又表示，中國大陸出生的港人申請移民台灣有一定的難度，而國安法實施之後，宣誓效忠的香港公務員更加會被拒絕申請。
如果大陸出世咧，其實佢就會要求佢要提供一個隨籍證明嘅。咁呢個隨籍證明咧，要由大陸公證嗰邊直接寄去海基會。咁因為大陸嗰邊又未必好容易配合到做呢件事。咁而的而且確咧，如果大陸出世嘅申請人咧，係會有一定嘅難度咯。咁最近最 update 嘅仲有一個新消息可以分享啦，就係有一啲如果佢喺香港做緊公務員啦，如果佢做咗嗰個香港嘅宣誓啦，咁台灣咧都會問翻佢你有冇做宣誓。如果有咧，佢直接就 sorry， 我哋唔可以 process 你嘅申請啦。咁咩理由呢我哋都唔敢去估啦，咁但係應該就係因為始終如果係有啲 political 嘅背景嘅人要過嚟經商呢，可能佢哋覺得都唔合理嘅。
提供加拿大移民服務嘅環澳移民執行董事胡子燕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加拿大政府今年六月宣布為港人提供救生艇移民計劃之後，該公司有關移民加拿大嘅查詢急增三倍左右，尤其多咗好多香港年青人查詢。
出咗 lifeboat 之後，就真係後生嘅揾我哋多咗好多。其實平時做移民咧，好少有後生嘅客户揾我哋嘅，即係後生極都係講緊可能三十五六啦。咁而家即係多咗啲係啱啱畢業嘅，我21歲，我22歲，我想移民。我諗我哋以往都好少會聽到一個21歲我要搞移民，即係好少。咁而家其他政府啊，或者加拿大一出咗呢啲即係救生艇，即係救你走咁樣，咁啊即係都算係送個 passport 俾你㗎啦，其實都。
参观国际移民博览，21岁的大学生詹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政治因素都有影响他考虑移民。他目前正考虑移民加拿大或者澳洲。
其实纯粹多个保障咁样咯，费事可能支持啲未来会点样样，会可能会乱咁，咁啊当多重保障，起码有双重国籍咁样。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8月30号国际强迫失踪被害者日当日，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等11个台湾民间团体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华政府具体定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释放日期，并且向心急如焚的家属系说明，他们担心李明哲明年初服满五年刑期之后，中国可能以其他理由，例如以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为理由，继续是关押他。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顾展龙在台北报道。
中国违反国际法，刑满立即释放，让李明哲回家，全面调查在中国失踪个案。这个是11个台湾民间团体在8月30号所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面所呼喊的口号，充分显示出台湾各界对李明哲明年初可能无法刑满出狱顺利回家的担忧。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2017年底因为涉及到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法院是判处五年徒刑，并且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李明哲入狱至今已经是有四年半的时间，关押天数亦都超过了1623日。但是近来因新冠疫情的原因，他的通讯权是遭到严重的剥夺，健康状况亦都不明，让身在台湾的家人非常焦急。其中最令家人担心的就是李明哲的出狱时间是不明。对此，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等11个台湾民间团体在8月30号所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边，要求中国政府在李明哲服满刑期之后让他顺利返回家。他们还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向家属确认李明哲明年初的释放日期，并且要求陆委会介入，向中方了解李明哲的现况。李明哲的友人说，今年初以来，中国即是以疫情为借口剥夺家属以及是李明哲的通讯权。李明哲的前同事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在联合记者会上面说，去年一月因为疫情爆发，中国就以疫情为理由不给家属跟李明哲有任何的接触。他说李明哲音讯全无，生死未卜，令到亲友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要是确切的出狱时间。郑秀娟还说，大家都知道李明哲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好，这一年多以来没有了他的讯息，大家都非常之担忧。李明哲入狱转眼之间已经是四年半，大家又很希望，不理是基于中国的法令或者是基于国际人权的要求，李明哲最晚的明年就应该要回来同大家一起。对于李明哲刑满出狱的确实时间，台湾民间司改会倡议部副主任张慈是推估应该是在明年四月中旬。张慈在记者会上面说，按照中国刑法第47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76条，李明哲的释放日期应该是明年2022年4月12号到4月14号左右，但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其实刑满之后李明哲不一定会马上获得自由。张慈指出，李明哲除了五年刑期之外，还是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这个很可能成为了中国继续关押他的藉口。张慈说，按照中国的刑法第58条，他们是在刑满，也就是说在有期徒刑刑满之后才会开始执行。换句话来说，张慈担心明年四月以后，李明哲很可能还要面临着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张慈说，按照中国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规定，如果被判处刑罚还未执行完毕的话，李明哲明年四月不单止不准出境，后续还可能受到中国公安部的监督管理。根据不少中国人权律师的经验，他们出狱之后通常还会继续遭到软禁，也就是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个、是一种颇受国际人士诟病的秘密关押制度。因此张慈呼吁台湾政府要持续积极同中国政府去交涉，去确认这样的刑罚到底是不是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以及是比例原则。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依玲表示，中国在处理李明哲一案上面已经有侵害人权处理，例如联合国已正式受理调查李明哲在2017年3月19号在中国被强迫失踪的经过， 邱以玲在记者会上面表示，李明哲亦都是台湾在1971年离开联合国之后第一个被联合国强迫失踪委员会正式受理的一个人权侵害的个案。邱以玲还说，若然李明哲明年四月后还继续遭到关押，就是再一次地被强迫失踪，这个将会是非常之严重的人权侵害。他强调，李明哲刑满之后，中国政府不应该直顾再限制李明哲的人身自由，因为这样将会逾越原判决的内容，亦都违反了国际法当中禁止任意拘留的规定。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在记者会上面亦都批评，中国司法过程不透明，完全无法是符合国际法的最低要求，因此任何入境中港澳都非常之不安全，尤其是香港于2020年7月实施香港国安法以及43条实施细则之后，任何人包括外籍人士进入中国所属领土，人权系处境都会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虽然台湾陆委会已经依照外交部的旅游示警，在2014年8月28日起针对中国、香港以及澳门三地发布红色警示灯号，强烈建议不宜前往，但是施日祥表示，这类的警告只是反映了新冠疫情的风险，并未有纳入中国的人权以及政治风险。施日祥说，目前的旅游示警仅仅是只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而台湾陆委会并未有警告国人，如果你是去香港、中国以及是澳门，你会遭受到相关人权侵害的风险以及是危机。施日祥呼吁台湾陆委会和相关单位应该建立完整的人权示警机制以及风险评估，并且提供充分信息，让所有前往中国的台湾人知晓，如果遭遇到好像李明哲一样人权被侵害的情况，可以有哪一些的救援以及救济的手段。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台湾人权促进会以及台湾民间司改会等11个民间团体在记者会上共同呼吁更多人正视李明哲案，并且关注言论自由以及中国人权现况。他们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李明哲，而且不单止是李明哲，还有更多的香港、新疆、西藏以及中国的民主人士以及人权律师正在受到同样的压迫。他们亦都呼吁台湾民间以及政府能够共同建立完整的访问记录以及统计，以反映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状况和规模，让台湾所有的人都受到警惕，以维护现有的民主成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新冠病毒德尔塔变异株肆虐全球至少135个国家，亦都快速在亚洲传播，其中东南亚各国确诊的数目是暴增，中日韩疫情亦都升温，这个使到全球制造业位于亚洲的供应链再度受到严重冲击，持续因为港口挤塞、缺柜和工厂停工等问题而导致史无前例的危机。分析人士说，目前全球晶片荒暂无解方，而纺织、球鞋和运动产品都可能面临缺货潮。他们说，全球供应链的重组仍将持续，而疫情可能进一步催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速与中国经济脱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新冠疫情已经对全球货柜航运带来有史以来的最大混乱。根据物流业者的即时数据，目前全球有300多艘货柜船卡在港口之外，无法进港卸货，后续将会造成交货延迟和库存短缺的问题。业者预计，中美航线港到港的平均时间已经从2019年的20日增加到去目前的约30日。此外，船运货柜短缺也导致运费攀升的。全球货柜货运指数 Freightos Baltic Index 显示，近期中国或者是东亚至北美东岸的40尺货柜价格近$20,000，比前一个月飙涨了超过$3,000。而东南亚至北美东岸的40尺柜货运价格则一度飙升到去$25,000，但一周的涨幅就超过$600。 欧美疫情缓和后带动需求强力反弹，但亚洲却因新一轮的 Delta 变异株带来的疫情而导致工厂产能短缺及部分码头遭到关闭，再加上失港和货柜价格飙涨等原因，无法及时出货，恐怕让到全球消费陷入缺货潮。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全球約有42%的出口是來自亞洲的。在東南亞，曾經是全球防疫模範生的越南，從今年第二季開始爆發新一輪的疫情，因受到 Delta 變種病毒的侵襲，8月20日以來單日染疫數目已經飆升到10,000宗。目前首都河內實施封城令，而南部大城市胡志明市亦都實施歷史上最嚴格的居家令。作為全球第二大的製鞋和成衣出口國家，越南所製出的防疫措施已經嚴重衝擊到工廠的生產線和交貨速度。台灣製鞋大廠寶成是全球最大的代工集團，其旗下位於越南的寶源鞋廠已經宣告停工到去8月底，使到它的主要代工客戶 Nike、Adidas 等國際品牌面臨著斷貨的危機。越南成衣紡織協會 Vitus 數據顯示，越南有高達35%的成衣工廠處於停工的狀態。因應大規模停工對供應鏈及當地經濟衝擊，越南從7月起製出三就地政策，亦就是讓產線工人就地住宿、生產和用餐，盼能夠兼顧產能和防疫。不過三就地實施至今不單止無效，反而因群聚造成疫情的惡化。越南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現港分會會長陳真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公司啊，為了配合也準備了實施三就地的相關的一些物資，不管是寝具啦，或者是帳篷，有一些可能它是屬於無症狀的感染者。
他說公司為了配合，也都準備了實施三就地政策的相關一些物資，不單止是枕具或者是帳篷，有一些員工他是可能是屬於無症狀感染者，工廠裡還是有員工不幸確診，就變成了公司工廠內交叉感染了，情況有一些失控的。越南疫情失控，讓全球的製鞋和成衣業甚至是高爾夫球具都上演斷貨荒。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向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
在疫情之後，戶外的運動用品的需求其實非常的高，像很多的高爾夫球杆、高爾夫球的這個用品現在也都是在越南生產。
他說在疫情之後，戶外的運動用品的需求其實都非常地高，就好像很多高爾夫球杆、高爾夫球用品現在也都在這裡在越南生產，但是高爾夫球用品供貨受到疫情影響，自然就會產生所謂的缺貨，訂了貨落了單，可能要很久之後才會拿到所需要的產品。除了越南之外，東南亞其他國家的確診曲線亦都攀升緊的，好像是泰國，累計染疫病例已經突破100,000宗。對此，泰國出口商協會總裁陶羅蘇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食品等產業的產能嚴重受限。他說受到 Delta 病毒影響，截至上個禮拜8月中，泰國有近2,000間工廠暫時關閉或部分產線停工。目前受到疫情衝擊最嚴重的產業主要為食品加工廠、汽車生產廠、電子廠和成衣廠。不過幸運的是，目前港口並未爆發疫情，港區業務一切正常。而馬來西亞近日的單日新增病例都屢創新高，部分外資機械工廠被迫停工。馬來西亞德國工商會執行長本貝克向美國之音表示：他說德國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包括了半導體很多的產業，目前受到衝擊最大的是機械工廠，然而其他相關產業亦都因封城措施受到相當地衝擊。 就我所知，當地幾乎所有工廠都已經關閉，僅有符合政府特定製造規範的企業才能夠復工。然而，目前大部分營運企業因為缺乏材料和原物料，產能遠低於平常的六成之下。針對東南亞聯盟區內的疫情和供應鏈的衝擊，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東協研究中心主任徐津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表示，他說唯有各國提高疫苗的接種率之後才能夠有效緩解。他說
泰国还有在菲律宾的电子产业，泰国的话是跟汽车有关的产业，另外的话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也看到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包括半导体啊等等也都有影响。
他说泰国还有菲律宾的电子产业，以及泰国的话是跟汽车有关的产业。另外的话在马来西亚我们都看到，亦都是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包括半导体等等亦都有影响的。这些国家普遍的是疫苗不够，注射率非常非常地低，他们相关的供应链可能在七月、八月、九月大概到十月的话可能都会受到影响。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外界认为不少从中国迁出的生产线移入东南亚国家，不过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教授看法不同，他说东南亚疫情恶化导致当地生产停摆，可能让产能又暂时重返中国。
我觉得生产线从来就没有离开中国，生产线是在印度、在越南、新疆，因为现在越南不能生产，印度不能生产，要关厂，要防范疫情。如果
蔡明芳说，我觉得生产线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生产线是在印度、越南等国家新增，因为现在越南、印度不能够生产，要关门，要防范疫情，如果继续有这个需求，当然要回到中国去生产。但是一旦越南或者印度疫情受到控制，这些产能又会回去东南亚国家，因为中国所面对的特别是好像美国的这种高额关税仍然存在，而生产线的重组多元的布局它是已经发生紧。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马洛亦都认为，企业未曾完全脱离中国市场，但亚洲新增的产线现在要重返中国亦都没那么容易。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
说， you know, Vietnam, Malaysia, Thailand is maybe being among...
他说越南、马来西亚及泰国可能成为这一轮供应链移转中最为受惠的几个国家，不过这些国家目前疫情严峻，可能让跨国企业转移到去当地生产线的计划先叫停，但是目前中国疫情情况也不会让外地企业投资移回中国。中经院的徐津慈则认为，中国的供应链虽然仍然具群聚优势，但东盟的发展亦都好积极，三五年内的前景可期。他说
整体来讲，东南亚的国家它的供应链的发展的程度还是有限的，以越南或者是以泰国来讲，它大部分的这些产业的中间材其实还是大量的要仰赖中国。
他说整体来讲，东南亚的国家供应链发展的程度还是有限的，以越南或者泰国来讲，他们大部分产业的中间材其实是还是大量地要依赖中国，周围的国家譬如说泰国、马来西亚都有他们在特定供应链上重要的地位，但是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慢慢地将他们整个供应链发展起来，可能是三年、五年以上的时间。在东亚，由于日本和南韩企业多数都在东南亚设厂，当地疫情升温自然会冲击到两国的出口。根据韩联社最新调查，越南南部有高达70间的韩国企业被迫停工，而日本商用车大厂50铃汽车在关东西南端神奈川县的工厂亦都因为越南疫情升温导致缺料停工几日。至于丰田汽车则受到东南亚晶片制造短缺的影响，九月将在日本减产四成。针对日韩供应链的吃紧，淡江大学的蔡明芳教授说，大厂会尽量维持正常的营运。
日本东北还是有很多重要的半导体工厂啊，他们受到的影响还是大，但是我觉得日本或韩都已经是
他说日本东北还有很多重要的半导体工厂，他们受到疫情影响还是很大，但是我觉得日本或者南韩都已经 是主要的已經開發國家，這些國家至少在控制供應鏈上還是會盡可能去壓制，他們再怎樣都會維持整個工廠正常運作，盡量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至於台灣，就是在5月中出現疫情破口的，經過近三個月的嚴控，目前防疫警戒已經從三級降到去兩級，因此蔡明芳說工廠產能受到的衝擊有限。
虽然中间有发生外籍的这个移工感染的这个现象，但是很快就受到控制，加上台湾本来就有像长荣海运、阳明海运这些。
他说虽然中间有发生外籍移工感染的现象，但是很快就受到控制，加上台湾本来就有好像是长荣海运、阳明海运这些世界前几大的运输公司，还有我们有华航和长荣货运飞机，所以整个出货的状况还是维持非常好的，所以他台湾主计总处先至上修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到 5.88%， 在生产制造这一端的话，目前看来是没有受到冲击的。中经院的徐津慈则说，台湾目前的疫情控制得当，整体供应链亦都具有优势，但仍然有缺水缺电的隐忧。他说
台湾在完整的生产的环境、地缘政治的风险、跟美国的关系，还有台湾的整个管理啊等等的系统来讲的话，其实相对于东南亚跟中国是有非常多的优势。
他说台湾在完整的生产环境、地缘政治风险和美国的关系，还有台湾管理等等系统来讲，其实相对于东南亚和中国是非常有很多的优势。不过可能台湾在水电供应上面必须要去思考怎样才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水电，让制造业在这一边可以安稳地生产。在中国方面，疫情也都持续升温的，宁波舟山港8月11号传出一名工人染疫之后，导致其梅山港区暂时封闭，而上海浦东机场都在8月20号传出至少5名货运人员确诊，导致所有货运航线与收发暂停，舟山港的船运与浦东机场的货运吞吐量均占全球第三，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标榜清零的防疫政策将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危机，甚至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不过，中国清零政策有没有可能会调整呢？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他现在使用的零容忍的政策呢，会使得他面对很多困难。我不认为他这个零容忍的政策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
他说他中国现在使用零容忍政策会使到他面对很多困难的，我不认为在这个零容忍政策有可能一直坚持下去，大陆的制度决定他的反应很慢，所以他要一直拖得很耐很耐才能够反应过来，直至他损失很大为止。经济学人智库的马洛则认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在年底之前都是不会改变的。他说
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地方和中央政府目标确实是要控制疫情，不被病毒蔓延，才会想到经济相关的部分。我们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初之前看到中国当局做出政策调整，因为届时他们才意识到必须与病毒共存，但调整政策的时机可能会比外界迟很多。全球供应链危机短期无解，未来的商业模式又将怎样去演变呢？对此蔡明芳说，
从川普总统到拜登总统来看，整个供应链本来就是从单一集中在中国变得比较区域化的。供应链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元，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说，从美国特朗普总统再到拜登总统来看，整个供应链本来就是从单一集中在中国变得比较区域化。供应链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元呢？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如果这种情况不解决的话，当然工厂就会去近的去设厂，距离市场近的地方以市场为导向来到设厂。而徐津慈则认为，新冠疫情除了令到全球供应链去中心化、区域化、在地化和短链化之外，亦都让创新的商业模式有了发展的契机。
譬如说远距经济、零接触经济啊，或者是各种各样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智慧的医疗、远距的医疗啊等等。
他说譬如说远距经济、零接触经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包括智慧医疗、远距离医疗等等，现在都陆陆续续在发生着。我想除了数位经济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潮流之外，另外气候变迁或者是绿色转型都会是未来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发展的契机。从大国经济角逐的角度来看，护佛研究所的许成刚认为疫情恐怕将会扩大美中经济的脱欧趋势。他最后说，
中国大陆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最困难的在于中美经济之间的脱钩，而且这个在扩大，不仅仅是中美，在扩大成为西方发达国家。
他说中国大陆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中美之间的脱欧，而这个趋势在扩大，不单止中美，再扩大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有一个普遍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这样这个脱欧趋势长远来讲一定会很大地改变全球供应链的结构，所以全球供应链结构正在不可逆转地大变化之中。如果没有这个疫情，这个变化都会来的，但是这个疫情是非常非常大外来的力量将它加速这个过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后各国生产力的恢复，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的趋势可能会放缓，同时国内疫情的反复和对外的紧张关系亦都对中国的贸易前景是造成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这个星期表示，鉴于全球新冠大流行相关的基数效应以及积极因素的消息，明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他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官方看到今年下半年的外贸增长逐步是放缓，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平均增速是超过 20%， 创下了10年的新高，这个是得益于很多的一次性因素，特别是疫情扰乱了全球供应链，而中国经济能够相对较快的恢复。中国是全球防疫物资的主要供应商，由于全球防疫形势的好转，各国对疫情相关的医疗用品的需求不断下降。据中国海关总署的各种数据，七月的医疗仪器和器械出口金额同比是下降 24.9%。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卫对美国之音表示，之前需求一直向医疗设备转移，但这个将会随着大流行病的逐渐结束而告一段落，将会返回到更正常的需求模式。随着疫情的好转，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生产力不断恢复，在疫情期间转移到中国的订单逐渐回流到这些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的人工成本是低于中国，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的生产已经从中国转移。除了供应比的竞争加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仲是对美国之音提到，从需求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仍然缓慢，导致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增长亦都是很缓慢。哈夫鲍尔宣称，在2021年剩下来的时间里面，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不太可能超过 3%， 所以从现实来讲，中国贸易的增长率不会超过 4%。 中国疫情反复亦都扰乱了国内的供应链以及生产力，自南京在7月下旬首次发现感染了Delta 变种的毒株的本土病例以来，中国数十个省份爆发了新一波的感染。中国当局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要求将病例清零，但这种防疫模式的经济代价高昂。这次主要受影响的东部以及南部的地区是中国主要的出口中心，很多工厂被迫关闭，压制了产出。这个月初，中国关闭了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宁波舟山港的一个码头，因为当地的一名工人感染了新冠病毒。虽然该个港口在星期三宣布重新开放，但是物流中断将会继续冲击中国的外贸前景。 荷兰国际集团星期三在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由于新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中国暂停了上海周边的一些海上与空中的货运，这个导致了严重的拥堵，影响了商品的进口以及货物和零部件的出口。他们预计情况要到9月底至10月才会缓解。运力不足的结果是全球货运价格可能会继续上升。货运追踪公司的数据显示，中国和美国东海岸航线的每个集装箱的运价在这个月初是突破了$20,000，同比攀升500%。中国和欧洲的最新费率亦都接近了$14,000。中国外贸企业已经在和高昂的原材料价格做斗争，虽然中国政府的努力压制大宗商品的涨势，但是官方数据显示，中国7月的生产价格指数仍然同比上涨9%。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面处处逼人的姿态，令到其他国家重新思考对华经济往来以及是依赖，这个亦都在不断影响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外贸情景。这个星期，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禁止进口强迫劳动制造产品的议案，尽管议案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国，但是外界认为这个法案和中国大规模的剥削强迫劳动维吾尔族的情况是有关。中国在新疆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诟病，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早前已经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这一类的产品，更多其他国家亦都正在考虑相似的举动。中国强烈反击对新疆强迫劳动产品的批评，并且威胁采取反制措施。之前北京多次利用贸易作为杠杆达到政治目的，在澳大利亚要求调查新冠起源之后，中国很快开始限制进口澳大利亚的牛肉、大麦、葡萄酒等主要对华出口产品。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纠纷亦都是继续。目前美国每年应对是价值的$3,700亿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起因是中国长期存在着强制技术转移以及知识产权盗窃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虽然美国一些商界人士近日敦促对华关税，但是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二在一场活动上面并未有对此松口，仅称拜登政府在对华贸易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杜大伟表示，考虑到美国和中国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拜登在短期之内不会就关税的问题向中国让步。杜大伟说，在美国政界，中国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拜登政府减少对中国的税收将会受到批评。他还表示，美国对华关税已经是导致了供应链重组，外贸企业适应了当前的局势，考虑到和中国做生意的政治风险，预计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会离开中国。他说，不确定因素给予了企业带来了风险，影响了他们投资以及他们的规划，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之间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可能会有新的制裁或者额外的经济问题。因此杜大伟认为，政治紧张局势肯定会破坏经济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自从塔利班8月15号占领喀布尔总统府以来，世界一直在警惕地关注着阿富汗局势，而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又怎样去报道有关塔利班的法式的历史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在华盛顿报道。
正如一名塔利班高级成员8月24号对美国之音说，这样塔利班组织正在寻求国际承认，但至今尚未有一个国家承认塔利班是代表阿富汗人民的合法政府。塔利班最近向国际社会作出各种承诺，包括尊重妇女、赦免前政府官员和曾经和他们交战的对手，拒绝为恐怖组织提供安全庇护，但很多国家仍然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中国和阿富汗通过阿罕走廊接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都在刚刚上个月会见了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
對於鄰國由一個原教旨伊斯蘭主義組織去掌權，中國亦都有自己嘅擔憂㗎。但儘管係咁啊，北京好快就向掌權嘅塔利班傳送積極嘅信號。塔利班上台第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就暗示阿富汗局勢嘅呢一個重大變化，反映出阿富汗人民嘅意願同埋選擇。同日，中國共產黨官方報章《人民日報》喺佢擁有1.39亿粉絲嘅官方微博帳號上發表一段話題，標籤為塔利班係乜嘢組織嘅貼文。呢段貼文簡要介紹咗塔利班嘅起源同埋發展，指出塔利班喺波斯語中意為學生，以及該組織成立於蘇聯撤軍之後嘅阿富汗內戰時期，初期成員為難民營嘅學生。對於該組織喺20世紀90年代嘅迅速發展，貼文中寫到，因得到阿富汗貧民嘅支持，塔利班實力急劇膨脹。一個解讀極具誤導性。確實，在阿富汗一個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塔利班起初曾經被民眾視為一般能夠穩住局勢的力量，但《人民日報》這一則的貼文隻字不提塔利班暴力施政、庇護恐怖分子的歷史，這個亦都很快招致大批微博用戶的猛烈批評，一度被鬧上當日微博熱搜榜的第五名。網友指責《人民日報》對塔利班這段介紹是洗白一個反人類的政權。《人民日報》官方微博帳號在發帖4.5小時之後，就將這條評論批評如潮的貼文落了架了。這段文字都省略了不提外國政府主要是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對塔利班提供的關鍵性不可或缺的支持，正是這些支持賦予該組織足夠的軍事實力，在內戰中擊敗其他軍事力量，在1996年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塔利班在普什圖語中的意思確實是學生，在1979到89年對抗蘇聯佔領期間，來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伊斯蘭宗教學校的學生被招募為聖戰者，亦就伊斯蘭游擊隊戰士。這些對抗蘇聯入侵的伊斯蘭聖戰者團體在很多方面都得到巴基斯坦軍事情報機構三軍情報局的支持。塔利班創辦人穆拉奧馬爾就是三軍情報局在這段期間訓練的聖戰者之一。根據布魯金斯學會情報項目主任布魯斯·李德爾這個星期撰寫的一篇文章是這麼說，由於在阿富汗看到了對蘇聯發動代理人戰爭的機會，美國和沙特阿拉伯都向聖戰者抵抗運動提供大量支持，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以三軍情報局為中介。1989年蘇聯撤出阿富汗，各個聖戰者派系隨即開始權力爭奪，阿富汗很快就陷入了一場殘酷的內戰。奧馬爾當時召集了一班抗蘇期間由三軍情報局訓練和支持的聖戰者，在1994年創建了塔利班。厭倦了戰爭的阿富汗人渴望結束內鬥，恢復某種程度的常態，塔利班在早期確實是贏到一些民眾的支持的，因為該組織誓言要恢復社會穩定和伊斯蘭價值觀，並在打擊腐敗和建立法律和秩序方面取得一定成功，亦都為塔利班控制區域的貿易活動提供安全保障，從而促進了商業的恢復。新成立的塔利班繼續得到巴基斯坦軍方和三軍情報局的關鍵支持，後來沙特阿拉伯亦都提供了支持的。李德爾寫到，巴基斯坦為塔利班軍隊提供專家和顧問，為他經濟提供石油，亦都是他們通往外部世界的補給通道。塔利班最終是1996年佔領了喀布爾，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美國之音2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2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月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